下午好。一年多前啊，郭长老跟我讲说，哎，庄严弟兄你要站讲台啊。我当时想说，哎，还有一年的时间，就满口答应了。没想到一年过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郭长老记忆非常好，还记得到，我还等了一年他就忘掉了。今天和大家，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传道书的读后感，主题是探索生命的真谛。传道书是旧约中一部很重要的书，即使在非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也普遍认为是一个充满着璀璨智慧和灵性光芒的著作。他对人类的宗教、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有个深远的影响。我们每一次读传道书，都能够激发我们对生命的深刻的思考，以及对永恒的积极的探索。不久前呢，我通过阅读传道书，结合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从无奈、虚空和生命的永生三个角度回顾自己的人生的学习、观察、体验，也写着一些心得体会。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和背景不同，因此我们在阅读传道书的时候所感受的、体会到的也会有所不同。在探索生命真谛的道路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聚集在一起，寻求你的智慧和引导。今天的聚会和分享，愿你的话语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探索、理解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今天分享的顺序就是说，我们先快快的大概的介绍一下传道书的作者、时间、地点，还有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一些重要的重点。接下来我们会着重的从无奈、虚空和永生三个方面分享传道书的一些读后感，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和应用的讨论。首先我们要讲，就讲到作者的时候，传道书圣经里面的每一部书都是由作者在神的引导和启示下所创造完成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神的意思、神的话语。传道书的在第一章第一节就非常表明了作者是谁，他是讲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所以在以色列里第三任国王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摩王哈。包括这个整部书里面的十二章里面很多的这个经节里面都非常符合所罗门王的这个背景，所以犹太传统认为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传道书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翻译里面也有不同的名称，在传道书当然是最 popular 的，但也有的叫做召集人，或者说教师，或者是传道人。传道书无论是在基督徒、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是犹太教里面，都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圣经的著作。包括现在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在每年的圣会节或者祝棚节的安息日里面，他会全文的这个诵读传道书，可见传道书在他们的里面的心中的地位。传道书也深刻的影响了 西方的文学，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面引用了传道书，托马斯泰的启示录，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照常升起等等，都这些著名的著作都引用传道书。值得一提的是，在1862年的时候，当美国南北战争正在最艰难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美国的这个最具雄辩的国情咨文中，他做的报告的引用了传道书的1章4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缺永远长存。他用这一句经文大大的增加了他的这个国情咨文里面的这种雄辩力。美国小说家托马斯伍尔夫也说了，他一生中见到的这个论述人生四则的时候，四言的时候，传道书是最高尚、最有智慧、最有力量的一部书。在我们现今的这些一些日常的用语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都是出自传道书的，包括我们的经常讲的吃喝网络，这个就是 eat, drink and be messy, 就是出自传道书的。还有说日光之下无心事，还有说人生有时，人死有时，也是从这里啊。当然还有著名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也是从这传道书里面的。但世人里面引用的传道书片言之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个造成误解，就误以为传道书就是宣扬虚空主义，宣扬这个即时行乐主义，这个是比较片面的。我们可以看看，快快看看这个传道书的一些四个部分。我这里引用了一些它比较四个部分的一些重要的经文哈。当然传道书里面你第一次读过去，你会觉得它成篇都是在讲虚空无常普风，因为它讲到虚空讲到了38次。1章2节就讲到了虚空的虚空，万事皆是虚空。当然传道书也有讲到智慧，因为所罗门王本身就是非常充满智慧的一个国王。他讲到10章12节讲到智慧的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传道书里面也有在多次有8处讲到这个要享受神赐的恩典，在神里面享受神创造的万有。所以因此有一部分人也认为是传道书里面是旧约五部这个智慧之书里面着重讲到怎样基督徒是怎样享受神的万有的一部书。当然最重要的是传道书有讲到要敬畏神，看上这个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要有追求神才能够达到才不会说有虚空。他的在12章13节里，这个也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经文哈，经句总意就是要敬畏神，尽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属当尽的本分，这是人属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哈。传道书里面提到了，我刚刚讲了，提到虚空有38次，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都如同普风。但是作者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感到绝望，那而是让我们要意识到在物质的世界里面这些都是虚空的，来赋予我们要把生命的意义不要局限在地上的物质上，而是要追求永恒的永恒的神，与永恒的上帝相联系，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好，那我们就快快的介绍这里，我们下面着重介绍这个在这个无奈虚空和永生的三个方面的观察体会和感悟。首先我们讨论人生日常生活中的无奈的体验。我们一生从小到大生活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无奈的体验， 小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老师在幼儿园里就教的要多拿这个红心啊，多拿了红心有糖吃啊，就有竞争意识，又发现了自己还不如其他的小孩聪明，心里面也会莫名其妙的一种妒忌的心的品性，不懂从哪来的。稍微长大了以后呢，哎，又被父母逼着参加各种各样无休止的补习课，说是要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做其实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特别是在 AI 的这个年代，总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有开不完的 party， 那心里面莫名其妙那种负面的羡慕嫉妒恨就出来了，是不是？好不容易毕业找到工作了，又倒霉碰到了一个不爱讲理的老板，日子也是不好过，每天上班的时候这边孩子在闹，那边还有做不完的事，心里你说烦不烦？两个心烦的人回来以后必然会爆出爱情的火花，就每天就这样子，哎，发现就有这么多无奈，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在不经意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们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在上面这些场景里能够或多或少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是不是这样的？就着人生的无奈，我写了一首诗叫做无奈徐庄笑对井中兰，重点是反映青年时光的这个感悟，这个无奈。中国有个俗话，有句俗话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很无奈，对不对？那你如果反向思维，那天鹅又会怎么样无奈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感受。我念一遍吧啊。无奈，人生世事多无奈，立志常常变渺茫，懒蛙不思窗外事，娇儿欲在闯羔羊，深井水风肥蛙唱，潜伏思频瘦儿忙，久旱狐孤饥可难，徐庄笑对井中兰。当我们目光关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无疑我们会有一些欣喜得意和高光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是人生的世事多无奈，特别是对那些刚踏入社会青年，踏入社会的青年人，他们纵然怀有娇儿欲在闯羔羊的勇志，但因为缺乏资源、缺乏经验、缺乏人脉，在社会上打拼上往往会感受到深井水风肥蛙唱，潜伏石屏瘦儿忙，在面对灾难和巨大的这个挫折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不得不选择徐庄笑对井中兰，以此方式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无奈。生活中的无奈、困难和挑战，我们当然要积极的去想办法应对。在应对过程中，有的时候摸爬滚打也在所难免，但是无奈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唯一的主题，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接受。我们可以选择逃避，我们也可以选择挑战，也可以选择改变环境，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解决问题，或者让时间的流转其智慧引导我们找到更合适的对应的办法。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在地上玩那个玻璃珠啊，现在小孩朋友不会，我们那个年代没什么好玩的，就玩那个玻璃珠。我有一个又大又漂亮的彩色的玻璃珠，有一次玩的时候，哎，不懂得什么时候玻璃珠被人家换了，剩下了一个又小又破的玻璃珠，非常难受。这时候很多年都很难忘这件无奈的事。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旧货店里面 偶尔看到有一大瓶的漂亮的玻璃珠在一个玻璃罐里面，放在那个柜里，最那个都长了蜘蛛的那个角落里面，只要几块钱。这个勾起了我对童年无奈的一个感叹。我们曾经的无奈是构成我们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也许是我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经验。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无奈、困难、挑战，当然不能光靠上面人讲的这些智慧，这还是不够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会祷告，求神的带领和安慰。祷告能带来内心的平安，是有效解决问题的起点。我再念一遍，祷告能带来内心的平安，是有效解决问题的起点。我们一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无奈、困难、挑战，但是真正能够影响你一生重大的这个方向的选择就几次，可能都不会超过五次你这一生，但是往往是在这些重大的决定人生方向的这个重大的挑战选择的时候，我们表现出的人的表现的是紧张、焦虑、烦躁。心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清楚告诉我们，当人在紧张、焦虑、烦躁的时候，所做出来的判断、做出来的选择，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基督徒能够通过祷告带来内心的平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做出最佳的方案、最佳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说祷告是有效解决问题的起点。当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遇到困难老是问说，喂喂喂喂喂，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每天拉着脸不给好脸色 给同事干，不给好脸色给 家人看，或者不给好脸色给教会的弟兄姊妹看。但是我们也发现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怨天尤人，而是静心祷告，他求神挪去这个困难。但如果是神的旨意，他们说，那如果是按神的旨意，求神能够让他明白这个挑战中让他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在教会里，包括在我们爱之家的团契里面，我们常常听到教会弟兄姊妹有这方面又鲜又活的分享见证，他们对我属灵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好，那我们下面挪到这个对生命虚无的领悟。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三千多年前所罗门王就根据他的这个智慧，他讲出了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虚空的，如同普风，包括金钱、财富、地位、名誉，包括你的这个追求的长寿，甚至包括你的智慧和娱乐，都如普风。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当然现在的能力在观察体验的能力上有极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现在懂得空气里面有氧气、有氮气，还有一部分二氧化碳，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能够看到，包括我们用的 WiFi， 包括我们我们现在人很厉害了，能够上这个九天揽月，下九洋捉鳖，似乎人已经有非常有能力了。那么在日观之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生又会有何不同呢？借助现代化的这个仪器，我们现在能够看得非常遥远，在无边的宇宙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类更加渺小了。我们一个人的体重大概50到100磅这个区间，但是跟地球的重量比，我也不懂这个用怎么表达哈。那如果把我们地球压缩在这个大厅里面， 如果把整个地球压缩的大点点，我们人就是地上的一只蚂蚁。地球大不大？非常大。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有多大呢？地球是太阳系里面的百万分之三，也就是说，如果把太阳系都压缩在这个大厅里面，地球就是这个大厅里面的一个鸡蛋那么大。太阳系非常大哈。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银河系里面有像相当于太阳系这么大的星系呢，有1000到4000亿个。你没有看错，1000到4000亿个。那么说把银河系压缩在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太阳系多大？太阳系就是个绿豆那么大。太阳银河系大了吧？那我们再看看宇宙，当然宇宙太大我们不好没办法形容，我们看可观察的宇宙。在不可观察的宇宙，这个呢大了去了，我们也没办法形容。就是在现有的科学技术里，可观察的宇宙如果把它压缩在这个大厅里，窗户外门外那是不可观察的，那个大了去了，可能整个 Washington State 都是。但就是可观察的宇宙压在这个大厅里面，银河系多大？银河系就是里面的一个绿豆，就相当于一个绿豆。请问如果把整个宇宙压缩在这大厅里面，我们的地球在哪里？我们这个屋子里的人在哪里？我在哪里？非常渺小，对吧？人类不断的渺小，而且人的寿命非常的短暂。我们知道有关地球和宇宙存在的时间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今天为了讨论，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不同的观点，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时就用大众普遍接受的教科书的数据来做比较，好不好？我们如果把历史的长河压缩在1年的360天，我们人的一个寿命，按美国人的寿命平均78岁，如果相对来讲是多少长时间？我们不做猜，我们就做这个简单的一个实验，就几秒钟，大家能不能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眨个眼，看一看要多少时间？最快，然后我们看看，不应该超过1秒钟，对不对？有没有要需要眨个眼睛，最快速度要超过1秒钟的？有没有？后面如果那个在打瞌睡的不算啊，眼睛闭起来打瞌睡不算，不会超过1秒钟。最快的会不会0.1秒的？有没有？有没有做得到？海峰，你不要一直眨眼睛，我们不再选芭比，开个玩笑。那最快的不会，我们如果把历史的长河压缩在360天里面，我们人的生命就是0.17秒，就是你最快的眨眼睛一眨，整个屋子的人不见了，或者说一眨这个都是新人，这个做 MC 的人也要一个一个介绍过去。这就是我们的人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暂。在科学，现代科学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结果，我们发现感到生命更短暂、更虚空、更渺小。正如传道书1章17到18节讲到，我又专心查明智慧，乃至这也是普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愁，多增知识就多增忧伤。诗篇90章10节又讲到，我们一生就是70岁，如果强壮的就是80岁，如果其中能够数夸辞的就是，不过是劳苦烦愁，转眼成空，我们见如飞而去。我们谈到了宇宙历史长河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渺小，我们会感到很虚空、很迷茫。当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同样的会感受到人生的虚空。 就这个话题，我写了一首诗哈，叫做《虚空举目还虚》，虚空还虚，举目问苍天。我念一遍吧，哈。中年苦尽方得志，转眼白发映暮年。溜逝时光抓不住，沧桑岁月刻心间。寒窗欲放秋月醉，稚嫩已胜春花偏。爱遍人间胜楼景，尝尽竹篮打水颠。荣华富贵虚空有，劳苦愁烦石崖间。敢问何处寻永生，还需举目问苍天。当我们步入中年，孩子也长大了，事业有一些成就，仿佛尝到了苦尽甘来的滋味。然而转眼发现自己的白发渐浅，记忆和视力都开始衰退，深感时光岁月无法挽回，岁月沧桑已深深地刻在心间。寒窗欲放秋月醉，稚嫩已胜春花偏。我们曾经，特别是中国人，能够认为我有坚韧的勤劳积累的智慧经验，我们就能够应对这个生活的挑战。但是人工智能的巨大的变化，让我们真是体会了学到的东西，一辈子学的东西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发现我们力不从心，知识的增长并没有让我们感到这个心理的充实，而是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所经历的荣华荣誉和曾经追求的财富和地位，并没有给心里带来真实的长期的满足和平静，反而带来更多的焦虑和空虚。而真实的劳苦愁烦，如泰山压顶一样挥之不去，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些都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虚空的，是迷茫的。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对永恒的向往，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渴望，它促使我们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要寻找一种更大的更高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渺小，我们短暂，但是我们内心不甘心，也不愿意让我们的一生就这样毫无意义的虚度过去。我们内心刚刚讲到有一种莫名其妙对永恒，对永恒的向往和对生命意义的探讨的渴望，原来在圣经里面早就有答案了。创世纪二章第七节有讲到，神将一口气吹到人的鼻子里面，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清楚地启示我们，神将永恒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我们心里面是有一种渴望永恒的一种这个需求。在当今的这个高度竞争和快节奏的社会里面，我们往往忽略了心中的这种声音。只有我们静下脚步，静心反思，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内心原来还有一种这种渴望，有这种需求，渴望得到一种超物质的精神的寄托。这个不仅仅是宗教的这个信仰的表现，它更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反思和追求，表现对宇宙的敬畏，对自然的珍惜，和对人精神境界的探索。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和神的永恒的天国有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是神并没有允许我们，并没有许诺我们说在地上就会一帆风顺，就会无忧无虑。基督徒也会碰到困难挑战，也会生老病死。但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地上活出 不一样的人生呢？我们看看最后一部分，就对永生的追求和向往。我们看到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非常短暂，犹如客旅。彼得前书2:11讲到，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寄居的。在约翰福音14:2-3里也讲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在天国是有人的人，我们生命是有人的人，并且神也许诺他会赐下圣灵到给我们，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虚空，会变得更加丰盛。将来我们还要享受天国里面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就犹如在地球村里短暂的客旅。就着这个有关永生和我们在地球上短暂客旅的话题，我又写了一首诗，叫做《永生客游南村》。我念一遍哈：穹苍漫步探天骄，远见银河鲁豫飘。洗净南村当过客，翻出陋室梦露娇。江山美景真头艳，大地佳肴比未凋。好友开怀赠美酒，佳人妩媚醉良宵。今是汉水放秋果，他日涌泉育春苗。贵客来去空两袖，何来贪闷忘心焦。人间太美恨时短，时到终须把药交。驾鹤潇洒先归去，仙游飘逸冠云霄。好饮后以嫦娥酒，顺搭牛郎织女桥。待到天堂齐欢聚，遥望南村念无娇。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银河系仿佛是一片漂浮在太空里的鲁白的玉盘。在这个广袤的画卷里面，地球就犹如一个美丽的蓝色的小村庄。我们在这个小村庄里面短暂停留的快乐的过客，我们尽情地享受着神创造的万有的江山壮丽和富饶，品尝着大地所赋予的佳肴美食，和好友畅饮美酒，与心爱的人共品快乐的时光。今时汉水放秋果，他日涌泉育春苗。我们用勤劳的努力耕耘，期待春天的丰收，渴望今天的汗水努力变成泉水涌流，孕育出春天的希望，为未来收获更丰满的果实。在我们真光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努力地传播福音，把福音朋友带到教会，让他们接受主。那这些福音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在教会里，在主里面尝到了主的丰富和美善，所以他们又会再把福音传给更多的福音朋友。这就是今时汗水放秋果，他日涌泉育春苗。我们来人间一趟，就像到一个地球里旅游，或者到农家落住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开心地领受神创造的大自然。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务农，像下乡到贫下中农学习，会到农村去住个几天，夏天去帮助他们割水稻。 早晨就很早起来，大概4点5点就起来，因为那个夏天的那个天气很热，一直在干到在水田里干，干到这个中午暴晒，那田里面还有那些那个吸血的虫那种。几天下来，因为是头一次经验，大家都非常高兴，欢欢喜喜的。虽然很辛苦，但也学到不少东西。最后临走的时候，那大队长就说：“哎，我们非常感谢你，但我们很穷，也没什么好。当然那个是70年代哈，很穷，也没有什么好这个好招待你们的。所以但我们田里面有很多大西瓜，你们敞开来吃。所以我们临走的时候，大家吃的痛快。临走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贪心的同学呢，哎，他要捡了几个大西瓜要抱回去。但是那个地方交通是极其不方便，我们要坐长途汽车，坐完以后还要走山路，走几个小时山路。”所以那些农民伯伯说：“你们别抱了，抱不出去的。”但是他坚持要抱，走到不到三分之一，大家都已经放弃了，抱不动了。有一位女生，很这个中学的时候都大家懂得，小的时候中学的女生都比较壮，比这个男生倒是弱小。他坚持抱，抱了快到一半的时候，一个跟斗啪打了地上，坐了地上哭。后来回来以后，大家总结，就大家所有的人对这个印象都很好，就那几位抱西瓜的印象非常不好，而且成为同学们的笑话。就像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在地上就如在农家落来一趟一样，应该要尽情的享受所创造的万有，而是不要贪恋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尽管人生的生命充满了璀璨的时刻，但将来有一天，我们总是要把钥匙交还，离开这个蓝色的村庄。我们心里不应该要有遗憾，因为在神里面，我们有享受过神创造的万有，我们已经体验了生命的精彩，而且对未来的天国有美好的期盼。将来到了天国，我们会与那里的亲朋好友一起，在那里一起的快乐的回顾我们短暂的蓝村的生活，感激神对我们每一个生命阶段的成长的带领、保护和祝福。到了那里以后，人说：“哎，张弟兄，你也来了？”“是啊，我们欢迎参加真光教会在天堂的敬拜团队，我们一起敬拜。”就近敬拜主，就是借着这种情怀，借着这种信念，我们明白，尽管我们人生短暂，但是在通往天国的永恒的路上，我们仍然能够留下精彩的足迹。如果没有永生与没有神的这个生命，就是如我们刚刚讲的，非常短暂，非常渺小，毫无意义，转眼即逝。但是我们心中如果有了神，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是有新生命、新身份、新使命。所以这个让我们赋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人生应该怎么过。这种信念超越了生命的物质层次，也成为我们追求精神灵魂升华的引导，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积极探讨和确认。肉体的死亡就不再是终点，而是我们灵魂升华的新的阶段。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会充满的满足喜乐，并抱着对永恒的盼望，内心洋溢着感恩和感受到神的祝福。我们就不会再为短暂的困惑、短暂的这个挑战无奈所困惑，也不再为生命的空虚迷茫也不会再感到生命的空虚和迷茫。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常普通的事件，我们也会感觉到很有意义。如果我们把目光聚集在，不要聚集在日光之下，聚集在日光之上，与神同在，仰望神，在万有中享受神，并在神里面享受 神的万有，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的挑战，乃至失败，都是我们属灵成长的历练，雕琢着我们的灵魂，教导我们学会宽恕、感恩、父爱，珍惜当下，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盼。好，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在这广袤的这个宇宙中，我们非常非常的渺小。在这个世界上，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的生命也非常短暂。我们在地球的生活如同客旅。在生活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无奈、困难和挑战。当我们目光如果盯在日光之下的世俗的世界里，你会感到虚空弥漫。但是我们与神相连，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我们就是神天国的子民，与神的永恒有份，所以让我们的内心又充满了喜乐和感恩。我们是有新生命、新使命、新身份的人，够我们在地上忙活一阵子的。而且我们要享受神的万有，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芳香，因着我们把耶稣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更多的福音朋友，让他们也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和美善。最后，我们将来我们都要一起要到神的天国里，一起享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次聚会和分享的时间。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微不足道，在地上的时光也非常短暂，而且我们每天还面临着许多的无奈、困难和挑战。如果我们目光只关注着世俗的世界的东西，我们会发现这充满了虚空和迷茫。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仰望神、与神相连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凭信称义，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在永恒的国度有份。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在这短暂的地球的旅途中，学习在神里面享受神的丰富和万有，与神同在，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充满了平安、喜乐和感恩。将来还要在神的天国里面与神享受着神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巴不得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芳香，影响我们周遭更多的人，使他们也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属天的福分。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赵龙弟兄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盼望有一天我们真光教会的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在天上敬拜他。我们一起唱这首空谷的回音。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你。